第33章，从西乃山到加迪斯。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之后，这些时才着手建造圣墓。这座神圣的建筑在出埃及后第二年的元旦方开始支搭起来。圣墓造成之后，按照有祭司圣职的任命，逾越节的举行庆祝，民丁的数点，以及政治和宗教制度各方面的必要处理，所以他们安营在西乃山的时间即达一年之久。在这里，他们的敬拜仪式已经更加确定，国家的律法已经颁布，更健全的组织已经成立，为进入迦南地已做好了准备。以色列人的政体是以组织完善著称的，这组织的完备平易同样令人叹服。上帝一切创造之功的完善和整齐所表现的秩序，都在希伯来的制度中显明出来了。上帝是威权和政体的中心，是以色列的王，摩西是他们看得见的领袖，是由上帝所委派奉他的名执法的。从各支派的长老中选出了70个人组成议会，在国家一般的事务上扶助摩西。其次就是在圣所中祈求耶和华指示的祭司和各支派的首领或官长，在他们手下还有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最后就是为特别的事物而选用的职员。希伯来人安营布防是严密有序的，全营分为三大部，安营各有指定的方位，各营的正中是会幕，就是那看不见之君王的居所。会幕四围分住着祭司和利未人，外围才是各支派的营帐。利未人负责管理会幕及其所属的一切物件，在安营时在路上都是如此。在拔营的时候，他们要拆卸圣幕，到安营的地方他们就要把它支搭起来。其他支派的任何人是不能走近的，违者必须处以死刑。利未人分为三族，就是利未三个儿子的后裔，他们各有特别的地位和工作。在会幕前面，离会幕最近之处有摩西和亚伦的帐篷，南面是歌侠的子孙，他们的本分是照料约柜和其他的器具。北面是米拉利的子孙，他们的本分是管理柱子、板和带卯的座等物。后面是歌顺的子孙，他们的职责是料理幔子和门帘。各支派的方位也一一指定了，无论起行或安营，他们都必须各归自己的道下，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他们怎样安营就怎样往前行，各按本位，各归各道。至于那些与以色列人一同从埃及出来的闲杂人，他们不得与各支派一同驻扎在营内，却要住在营外。他们的子孙直到第三代才许入耶和华的会。全营及其环境必须保持严格的清洁，正如保持严谨的秩序一样。周密的卫生条例是要强制执行的。凡因任何事故招致不洁的人都不得进入营中。我要在这么广大的会众之间保持卫生起见，这些措施乃是必要的，而且为了使以色列人能有圣洁的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也不得不保持完全的秩序和清洁。耶和华说，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在以色列人旅行的全程中，有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歌侠的子孙抬着放有上帝圣律法的约柜做先导，摩西和亚伦在约柜前头走，并有拿着银号筒的祭司在他们旁边。这些祭司从摩西那里受了指示，就用号筒传达给百姓。各队首领的本分是照着号筒的指示，将一切有关的行动明确地告诉他手下的人， 无论何人若不遵从这些指示，就要处以死刑。上帝是一位有秩序的上帝，凡与上天有关的一切事物无不秩序井然。天君的行动是以顺服和周密的纪律为特征的，唯有秩序与和谐的动作才能奏效。今日上帝在他的工作上建立秩序和制度的需要，与以色列人的时代是一样的。方为上帝做工的人必须凭理智去做，切不可因循苟且草率从事。他要人忠实精确地做成他的工，使他能予以加纳。上帝曾亲自指导以色列人的一切行程，他使云柱降落，用来指明他们安营之处。只要云柱停留在会幕之上，他们就接着扎营，但当云柱从会幕升起的时候，他们就拔营起行。无论是安营或起行，都要献上严肃的祷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要恨你的人从你的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从西乃山到迦南边界的加提斯只有11天的路程。最后当云柱发出前进的记号时，以色列全军就重新开始他们的行程。这时他们希望很快就要进入那美地了。耶和华既施行神迹奇事领他们从埃及出来，如今他们又以正式立约接受他为他们的王，并盟主承认他们为至高者的选民了。即使这样，还有什么福气是他们所不能希望得到的呢？然而奇怪的很，许多人离开他们这次长久安营之处，反而有一点依依不舍之感。他们似乎是把这里当作家了。在那些峭壁的阴蔽之下，上帝曾聚集他的子民远离列国，向他们重申他的圣律法。他们喜爱观看这神圣的山，因为上帝在这苍白的峰巅和荒芜的山岭上曾多次显现他的荣耀。这与上帝和圣天使的显现有多么密切关系的景色似乎太神圣了，使他们不能茫然或欣然离开的。虽然如此，全营依着号筒的信号启程了，圣幕被抬着在营的中间，各支派则各按方位，各归各道。这时众人注视着云柱所引领的方向，当云柱向东移动时，只见那里黑茫茫一丛乱山，于是许多人心中不禁起了疑虑。当他们前进的时候，路途越发难行，他们的路线要经过多时的峡谷和不毛的荒野，他们的四围都是极大的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干旱死因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在远近各处多时的山径上，有男男女女和儿童，牲口和车辆，以及长列的牛羊成群而行。他们的前进势必迟缓而辛苦，因众人在长久安营歇息之后，没有准备在路上忍受这样的危险和苦恼。走了3天的路程之后，就有人公开的发怨言了。怨言是由那些闲杂人发动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没有与以色列人完全联合一致，所以不断的寻找一些遭难的借口。这些发怨言的人虽然明知摩西和他们一样是随着云柱引领的，却不同意行程的方向，而且他们不断的在摩西所引领的道路上责难他。不满的情绪是有感染性的，所以就很快的传遍了全营。百姓又吵着要肉吃，他们虽然有玛纳丰富的供应，但仍不满意。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曾不得不以最平常最简单的食物来维持生活，而这样的食物因他们的贫乏和辛劳所引起的食欲颇为甘甜可口，但在他们中间的许多埃及人则习惯于珍馐美味。这次最先发怨言的就是这些人。当以色列人到西乃山之前，耶和华赐给他们玛拿的时候，也曾答应他们的吵闹给他们肉吃，但那一次只不过给他们吃了一天。上帝能很容易的为他们预备肉食，像预备玛拿一样，但他给他们一点限制，乃是为他们的益处。 他的旨意是要供给他们合乎他们需要的食物，比许多人在埃及所吃惯的有刺激性的饮食更好。他们这种败坏的食欲必须予以纠正，使之更有利于健康，使他们能以享受上帝起初为人类预备的食物，就是他在伊甸园所赐给亚当夏娃的五谷鲜果。上帝之所以不让以色列人吃大量的肉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撒旦引诱他们，使他们看这种限制是不公平而且残酷的。他也使他们贪爱禁吃的东西，因为撒旦知道只要他们放纵食欲，就必引起肉体的情欲，如此他就更容易的控制他们了。这个疾病和祸患的创始者，总是在他容易得到极大成功的地方来攻击世人的。自从他引诱夏娃吃了禁果以来，他借着针对食欲的试探，曾使许多人陷入罪中。他这次引诱以色列人向上帝发怨言，也是用着同样的方法。人在饮食上不节制，就必进一步放纵肉体的情欲，以致不顾一切道德的义务，一遇试探的攻击，他们就没有多少抵抗的能力了。上帝引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原是要令他们在迦南地成为一个纯正、圣洁并幸福的民族。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他要使他们受一定的锻炼，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裔都可以得到益处。如果他们愿意克制食欲并服从他明智的约束，他们中间就不会有衰弱和疾病的现象，他们的子孙也能具有坚强的体力和智力，他们对真理和义务就会更清楚的理解，敏锐的辨别，并拥有正确的判断力。可惜他们不愿顺从上帝的约束和命令，这就拦阻他们，使他们达不到上帝所要他们达到的崇高标准，并使他们得不到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福惠。诗人说，他们心中试探上帝，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上帝，说上帝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食物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在从红海到西乃山的行程中，他们曾时常发怨言和骚动，但上帝怜悯他们盲目和无知，所以并没有因他们的罪刑罚他们。但这时他已经在何烈山向他们彰显自己，他们已经领受了大光，并见过他的威严、大能和慈怜，所以他们的不信、不满的罪就更显得严重了。再者，他们曾经立约接受耶和华为他们的王，并应许服从他的威权，如今他们发怨言，就是叛逆的罪了。如果要以色列人免于混乱和败亡，这样的罪就必须立刻予以显著的刑罚。耶和华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那些发怨言最厉害的人都被云中发出来的电光杀灭了。百姓大大恐慌，就请摩西为他们求告耶和华，摩西为他们祈求，火就熄了。为纪念这次的刑罚起见，摩西给这地方起名叫塔贝拉，就是火烧的意思。但是不久之后，犯罪比以前更变本加厉了。这一次可怕的刑罚不但没有使那些幸免的人自卑悔改，反而使他们的怨言更多。各方面的百姓都聚集在他们的帐篷门口痛哭哀嚎，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他们就这样对创造主为他们所预备的食物表示不满，而且他们时常可以看出这食物是适合他们之需要的，因为他们虽然遭受了种种的困难，但各支派中却没有一个人是衰弱的。这时摩西百感交集，意志消沉了。虽然当时他自己的子孙可以成为大国，但他仍求告上帝不要毁灭以色列人。摩西因爱他们而祷告上帝，宁可令自己的名从生命册上被涂抹，而不愿他们灭亡。摩西为他们曾遭遇一切危险而所得的报答，竟是如此。 他们把一切的困难，连幻想到的痛苦都怪罪他。他们恶毒的怨言使他难以负担的忧虑和责任更加沉重。他在苦恼之中显现对上帝失去信心，他的祷告几乎是诉苦了。他向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垂听了他的祷告，并指示他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70个人来。这些人不但年高，而且具有极大的威仪、正确的判断和丰富的经验。他说，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耶和华准许摩西为自己挑选最忠心能胜任的人，与他共同负责。他们的影响力可以帮助遏制百姓的暴行，镇抚叛乱，然而他们的被擢升终于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如果摩西能表现信心，与他所看见的上帝全能和良善的平局相称的话，他们就绝不会被拣选了。但是摩西竟把自己的责任和工作看得过重，几乎忘了自己不过是上帝手中的器皿。他们这次感染了一些那是以色列人受咒诅的抱怨精神，这是不能原谅的。如果他能完全信赖上帝，耶和华必不断地引导他，并赐给他力量足以应付一切的危机。摩西受到指示，要百姓准备应付上帝所要为他们行的事。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摩西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责备他的不信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于是摩西向会众重述耶和华的言语，并宣布70个长老的任命。这位伟大的领袖对这些蒙选之人的训话，很足以作为现今司法和立法者一个裁判上忠直的圭臬。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轻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上帝的。这是摩西召聚70个人到会幕前，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他们像五旬节时的使徒一样，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耶和华喜欢他们这样准备从事他们的工作，在会众面前尊荣他们，使众民可以信任他们为上帝所拣选，在以色列政权中帮助摩西办事的人。这时又发生了一个事故，说明这位大领袖所有尊崇无私的精神。70个长老之中，有2个人谦卑地认为自己不配担任那么重要的职位，所以没有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到会幕那里去，但是上帝的灵与他们所在之处也停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也行使了说预言的恩赐。约书亚听见这事，唯恐因此引起分裂，就想要阻止这破坏纪律的事。他为保全摩西的尊荣起见，就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回答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 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这时有大风把一群群的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二肘。百姓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忙着捕取上帝用神迹为他们预备的食物，而且所捕取的非常之多，至少的也取了十和梅尔。当时所食用不了的都风干保藏起来，因此所有的供应正如所应许的一样，足够他们吃一个整月。上帝将那原不是最好的东西给了他们，乃是因为他们坚持的要求，他们不满意于那些有益于身体的东西。他们这种悖逆的愿望虽然得了满足，但却必要遭受它的后果。他们毫无节制的狼吞虎咽，结果他们的饮食无度，遭受了迅速的惩罚。耶和华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大多数人因发高热而死亡了，而他们中间犯罪最重的人却在刚尝到他们所贪爱的食物时就被击杀了。在哈喜路，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塔贝拉之后的第一个安营之处，有一件更厉害的试炼临到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以色列人中原来居尊荣和领导的地位，他们二人都曾领受了预言的恩赐，而且上帝曾使他们在拯救希伯来人的事上与摩西合作。耶和华曾借着先知弥迦说，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米利安很早就表现出品格的力量，当他还做小孩子的时候，就曾在尼罗河边守望着那藏有婴孩摩西的小箱子。上帝曾利用他冷静的机智来保护那将来拯救他子民的婴孩。米利安也富有诗歌和音乐的天才，他曾领导以色列的众妇女在红海岸上唱歌跳舞，在民众的爱戴和上天的器重上，他的位分仅次于摩西和亚伦。但是那起初在天上引起分裂的同样罪恶，如今也在这个以色列的妇女心中发动了，而且他也找到了一个同情他的人。在委派70个长老的事上，摩西没有请米利安和亚伦参加意见，因此他们对摩西起了嫉妒的心。当以色列人在往西乃山的路上，叶特罗来访问的时候，摩西乐意接受他岳父的建议，曾引起亚伦和米利安的疑惧，唯恐叶特罗在这伟大领袖身上的影响超过他们。在组织长老会议之时，他们觉得他们的地位和权威被抹煞了。米利安和亚伦从来没有知道，那落在摩西身上的忧虑和责任是多么沉重。然而因为他们曾蒙做他的助手，他们就认为自己与他同等的分担领袖的职责，并认为再委派其他助手是不必要的。摩西曾感到那交给他的大任是何等的重要，这是其他任何人所从来没有感觉到的。他认清自己的软弱，常以上帝为他的顾问。亚伦则自视甚高，甚少依靠上帝之心。当上帝将责任委托他的时候，他曾经失败了。在西乃山发生敬拜偶像之事时，他的卑下和委曲求全就显出了他品格上的弱点。但米利安和亚伦因被嫉妒和野心所蒙蔽，竟忘记了这一切事。上帝曾极其尊重亚伦，任命他的家族担任祭司的神圣职务，但如今这件事反而加添了他自高的欲望。他们说，难道耶和华但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他们认为自己既同蒙上帝的恩眷，就应当配得同样的地位和威权。米利安放纵了不满的精神，竟在上帝所已经特别支配的事上寻找发怨言的理由。他对摩西的婚姻久已不满，他认为摩西没有娶一个希伯来族的女子为妻，而娶一个外邦女子有损于他家族和国人的声誉，所以他在脸色和态度上难免表露着轻看希伯拉。摩西的妻子被人称为古实女子，其实她是米甸人，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她因肤色稍黑，故显得与希伯来人不同。希伯拉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还是一个敬拜真神上帝者。 他的个性胆小而怕羞，温柔而挚爱，不忍看见人受苦。正因这缘故，所以摩西在往埃及去的路上同意他回米甸去，以免他看到降在埃及人身上的灾难而痛心。即使西波拉到旷野与她丈夫同居之后，她看见摩西责任非常繁重，心力疲倦，便将自己的顾虑告诉父亲，于是叶特罗献策减轻她的重担。这就是米利安憎恨西波拉的主因。他因自己与亚伦被忽视而抱怨，认为这是由于摩西妻子的缘故，并认为摩西已经被他妻子的影响力所左右，不再像以前那样听从他们的意见了。如果亚伦能坚持正义，他原可以遏制这恶行，但他没有向米利安指明他的举动是犯了多么大的罪，反而同情他，听信他埋怨的话，这样就与他一同嫉妒摩西了。摩西以毫无怨言的静默忍受他们的责难，这是他在米甸多年辛劳及等待期间所得的经验，培养了谦卑和坚忍的精神，使他能以忍耐来应付百姓的不信和怨言，与那些本应做他忠实助手之人的骄傲和嫉妒。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就是上帝赐的智慧并引导他过于别人的原因。经上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耶和华引领谦卑的人，是因为他们可教，就是愿意受教的人，他们有一颗真诚愿望明白和实行上帝旨意的心。救主的应许是，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他又借着使徒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但他的应许是指向那些愿意全心跟从耶和华的人发的，上帝并不勉强任何人的意志，因此他不能引领那些过于骄傲不肯受教和一心顺着自己意向的人。关于心怀二意的人，一面想顺从自己的意向，一面自称实行上帝旨意的人，经上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上帝拣选了摩西，并使他的灵降在他身上。如今米利亚和亚伦发怨言，不但是对上帝所指定的领袖不忠，而也是直接对上帝犯了不忠的罪。上帝召这两个煽动叛乱的人到会幕那里与摩西面面相对。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亚。上帝没有否认他们所自称的有预言的恩赐，上帝原可以在异象和梦中向他们说话，但是对摩西，就是耶和华亲自说，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上帝却赐给他更亲密的交往，上帝是与他面对面说话的。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柱离开了会幕，表明上帝的不悦，米利暗受了打击。他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得以幸免，但他在米利暗所受的刑罚上受了严重的谴责。如今他们已经屈辱到无地可容了，亚伦承认了他们的罪，并恳求摩西不要让他的姐姐因这可憎并致命的灾病而灭亡。上帝应允了摩西的祷告，米利暗的大麻风就得了洁净，但是他必须在营外关锁七天。他被逐到营外之后，上帝恩眷的记号才再降到会幕之上。以色列人为尊重米利暗的地位，并为降在他身上的打击表示悲伤起见，全营就停在哈喜路等候他回来。这一次耶和华显示不悦，原是要警告全以色列民去遏制那不满及抗命之气焰的滋长。如果米利暗的嫉妒和不满没有受到明显的惩罚，结果必要酿成大恶。嫉妒是存在人心中的恶魔的特性之一，而且它的影响也是极其可悲的。智慧的人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嫉得住呢？那最初使天庭发生不和睦的就是嫉妒，而且这一种心理已经在人世间造成无数的祸害。 在何处有极度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人不应当把批评别人或论断别人的动机或行为看作是一件小事。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因判断人的只有一位，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无论何人，若是判断别人并定他同胞的罪，他就是在剪夺创造主的特权。圣经特别教训我们要谨慎，不可轻易毁谤那些上帝所选召做他使者的人。使徒彼得形容一般不良之徒说，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保罗在他给那些负责管理教会之人的教训中说，控告长老的惩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那把领导和教训的子民的重责放在世人身上的主，必要叫他百姓在对待他仆人的态度上负责。我们应当敬重那些上帝所重看的人。米利安所受的惩罚，应当是一切存心嫉妒并毁谤上帝在他工作上所重用的人受到谴责。